关于寂寞拍卖师，我要说句实话。欢迎来到数据实话，我是宇哲。寂寞拍卖师是2013年上映的电影，它现在可以在 Netflix 上面收看到。那这一部电影的话，我建议大家是在没有任何就是背景知识的情况下去看这部电影，可以得到最大的一个乐趣。带有细腻的感情描写与悬疑成分，让我想到了《爱的成人式》这部小说，两部都是十分优秀的爱情悬疑作品。不过这两部也因为载体的不同，所以它也会有一些在看点上的不同。那以电影来讲的话，《寂寞拍卖师》这一部作品，它就有非常多可以在视觉上得到享受的部分。说回《寂寞拍卖师》这部作品，它的英文名字是 The Best Offer， 也就是最高出价，是拍卖上面的术语，表示说你用最高价得了这一部作品。主角佛吉尔就是一名拍卖师，他是一名极负盛名的拍卖师，而且他有着洁癖，也不与他人接触的怪癖。不过他私底下有一个癖好，就是收集女子的肖像画。我在想，这一点是不是也证明了，就是说，不论如何，就算害怕与他人相处的人，是否也有对他人这种交流的向往？但是他也有着多疑个性的一面，是他一直没有办法在与他人的相处上更进一步。剧情的开头就是年轻的克雷尔与弗吉尔联络上，说要处理自己父母的遗物，去做一个标价与贩售的一个行为。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对以前的一些古董来做一个标价的动作。有趣的事情就在于说，当主角又造访了一次又一次以后，却迟迟不能看到克雷尔的人。那克雷尔也十分的坚持，就是说，哦，我会签好合同之类，但我不会现身的一个做法。这让主角感到非常的奇怪，就是佛吉尔呢会非常生气于这种行为，但又好奇这种行为它的诱因是什么。而同时呢，他也在这个房子里面找到了大量的机械零件。两相作用之下，佛吉尔他就一次次的让步，一方面是为了收集在房子里的机械零件，那他一方面也想要知道克雷尔到底在搞什么鬼。之后在这种神秘感的催使下，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面对情绪阴晴不定且素未谋面的克雷尔，弗吉尔浮现了很大的好感，甚至多次的帮克雷尔去寻找他的理由，就是他为什么变成这样，或者是他的矿恐症等等的。很多事情都说明了，就是神秘性对于弗吉尔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整体的剧情就在这样的行为上开展出来了。跟大部分爱情故事一样，就是两个人会一起克服许多的困难与危难，然后走向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事情真的会这么美好的发展吗？很多部分可以看出来，就是整个剧情呢，它其实是有循循善诱的部分。例如，如果你有一只古典机器人的话，你也不可能把它拆成各个零件散布在整个屋宅当中。很明显的，这就是一个弃置陷阱的概念，而弗吉尔就是那一只可怜的老鼠。而被循循善诱的也不止弗吉尔，还有正在观看的我们。在一次次爆发冲突与矛盾的时候，当他们和解之时，我们也会同样消除我们的疑虑。而有趣的事情是，这部剧里面所有设局的角色都有跟主角有矛盾与争吵，而在矛盾与争吵后的和解会让人跟人的信任更进一步。很多的作品或者是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都会有这样的描述，就像是两个人吵架然后敞开心房对话，但这样的事情在寂寞拍卖师里面却被拿来反过来去使用，作为一个获取信任的手段。这部剧就这样一步步的让我们跟弗吉尔信任起了这些角色，而之后给我们狠狠的一拳，这样。那这部剧大概就是这样的氛围，前面 90% 都在谈甜甜的恋爱，后面 10% 给你个一两拳，这样让你知道，爱情其实不存在，最后只任由弗吉尔在日与夜中慢慢的等待。那这个是个很有趣的意象，日与夜是里面的一间店，那里面的话充满着时钟以及吉他声，这样，那也可以暗喻为时间的流动。那弗吉尔一直在等待那一场让他失去一切的爱情。 那这一部的剧情大概就长这个样子。那剧情的描写是十分的有趣的，而且它是非常的细节处理到位的。但我觉得比起它的剧情的优秀的话，它在视觉上的表现以及它里面的一些答辩其实是非常的有意思的。例如弗吉尔跟比利讨论的一段中，他有提到说比利的会发虽然好，但是他缺乏了神秘性这一点作为他的卖点。那在古董里面或者在画作艺术的价值上面，他其实是有所欠缺的。他认为神秘性是决定一件艺术品真正价值的原因。那这也就呼应了后面克雷尔的出现。克雷尔出现对于弗吉尔来说就是一个充满神秘性的存在，那也让弗吉尔去付出了过多，对，以至于他在最后呢甚至失去了一切。而有趣的事情是，这部作品中大量的使用爱去类比艺术的这个概念。那当这个艺术鉴赏的弗吉尔他没有办法为他自己的爱情做一个标价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客观的去判断一个艺术品的艺术价值呢？或者换句话说，以弗吉尔最在意的神秘性来做一个评断的话，我们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就是这一段爱情它是非常的有价值而且昂贵的。而这段爱情是否有它实际这样的价值的话，我相信每个在看的人会有自己的一个评断。而里面对于艺术评价的一个讽刺 也有，就是主角之前主张赝品也有他自己的感情在，由于赝品自己的作者，他可能会在制作途中投入自己的感情，而与原作有所区别。但当他跟他的伙伴在一次的拍卖会上面失手的时候，他却以那东西很贵很贵来作为理由去生气。那也表示说呢，他其实对于艺术鉴赏的价值呢还是在于金钱的部分。收集的大量画作呢也基本上都是真迹，而没有其他的赝品部分。那这部分呢也证明了，虽然我们都会说艺术它的价值不在于价钱或者是被观赏性等等的，但到头来我们也会给它一个明标价嘛，而到时候它会变成我们心中去评断事物价值的一个方法。那如果艺术能被这样判断的话，那我们是否也能见到标价千万的爱情呢？而当弗吉尔将比利的画作移到他的女子肖像画的储藏室里面的时候，也就证明了艺术其实难以被客观判断。当他谈起恋爱的时候呢，他也会认为这件艺术品的价值远高于他的客观价值，也就是他的价钱。我认为这给艺术的价值给了一个很好的呈现，在于我们常常会觉得说事物的价值在于它的价钱，但艺术我认为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艺术会有时代的问题、观赏者的问题，甚至于这一部的作家他是活着的或者是死去的，都会影响它的潜在价值。这个时代常常会有我们看不懂的设计、看不懂的艺术等等的，还会有很多大艺术家、有名的行为艺术家等等的事情，他们会办展览，他们会有许许多多的活动。很多时候我看着这些活动，我都会想着这是否就是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对人不对事。我们其实并不一定知道这个艺术品的价值，而是对于这个艺术家本身去提供一个价值来作为一个可以营销的商业模式。不过关于这一点，我相信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答案，就如同音乐、电影或者是我们甚至小说之类的，我们都会有一个自己喜欢的部分。那自己喜欢的这种类型的话，自然会给予比较高的评价。所以艺术我相信是深植于每个人的心中的，它不需要有一个客观条件去做评价。而我相信就是《寂寞拍卖师》这部作品想要表达的事情有一部分也是这样。那最后再说一个我很喜欢的部分，也是大部分人应该会去注意到的部分，就是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在古宅中组装的这个机器人呢，它的组装进度差不多就等于这部片它的一个流程进度。而这个机器人也类比了整个剧情，外表看起来是机器人，但其实只是装了个天才侏儒的扬声器；外表看起来是完美的爱情，但其实只是一场巨大的骗局；又或者外表看起来像是一部电影， 但其实是对艺术评价的一个巨大的讽刺。而这是否就是导演要表达的事物，我们也不得而知。当然，这部2013年的作品放到今天来看，依旧是十分的惊艳。当你看完一遍，回头想想，或者是你甚至想要去看第二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很多细节存在着矛盾，而且很多时候你或者是里面的主角弗吉尔其实都有发现这些矛盾，但我们选择忽略不计，去下我们相信的事物，这个很多时候跟我们现实中在做判断的时候非常的相似。因为某些情绪而情感下了某个冲动的决定，可能会让我们蒙受巨大的损失，就如同这部剧的主角弗吉尔一般。所以我们也需要去警惕，就是我们要自己的一个行为逻辑，不要去放弃这一点。但我偶尔也会思考到说，像这样感性的冲动以至于我们做的蠢事，其实也是作为人类很特殊的一部分。那以上大概就是我对《寂寞拍卖师》的观影心得，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里是书剧实话，我们下次再见。